牧师证道之前，我们再来翻开刚才读过的经文，请大家翻开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一到六节，翻开了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弟兄们，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你岂是不晓得律法本人是在活着的时候吗？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丈夫若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所以丈夫活着，她若归于别人，便叫淫妇。丈夫若死了，她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虽然归于别人，也不是淫妇。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接果子给上帝。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愿，不按着一文的旧样。现在我们就请罗牧师来证道，按着心灵的心愿。
弟兄姐妹们早安，感谢主，我们能够在主日一同我们来敬拜他，也领受他的话语所给我们的吩咐，所给我们的教导，所给我们属灵的灵粮。那这个是第二个主日，每一个月的第二个主日啊。过去杨长老他都来啊，来这边有信息有正道，但是从这个月份开始啊就改了，因为他们聚会的时间呢，唐牧师交代他们从傍晚就改到了上午啊，所以他现在他们自己他的英文堂那边有聚会。换句话讲，以后我们每一个月份的第二个主日这个讲道的安排，我们就必须要有一些啊另做安排的这种啊进行了。所以以后呢，可能我们也会有机会啊，安排其他的讲员来，或者是啊，我们当中也可以有弟兄姐妹啊，也可以起来，我们来学习在上帝的话语上面，我们如何分享，如何来讲道。好，我们继续啊，我们回过头来，罗马书，我们陆陆续续啊，好像小孩子学步一样啊。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第七章。之前我们也稍微讲到了这个第七章的一到六节。那我觉得我们应当在正面的方面，从正面的这种吩咐跟教导，我们来学。学什么呢？就是我们服侍主，我们侍奉上帝。每一个人呢，不是因为你的职分所以你服侍主，不是，是因为你的身份，不是因为你的职分呢。职分就是说你做执事啊，你做诗班的这个成员或者是诗班长啊，啊，你做这个传道啊，你做宣教士，这种职分我们才叫做服侍主，而是跟着我们的身份。什么样的身份呢？每一位说我是属主的儿女，我敬拜我的恩主，就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服侍主的人要怎么样服侍呢？有两个，一个是按着仪文的方式来啊，这有一个规矩，有一个程序。当然我们侍奉，我们好像我们聚会一样，一定也有一个程序啊，一定也有一定的一个格式形式啊。但是这个是不是最重要的呢？这个是不是所谓的最主要的，主所要的？不是。在这边讲呢，有心灵，按着心灵的心样，一个是按着仪文，一个是按着心灵。我们这个华文圣经的小字底下，你注意看哈，心灵呢或作圣灵，换句话讲，要按着圣灵的心样 我们来服侍主。保罗他这边从正面来教导我们，而不是以还是照着遗文的旧样我们来服侍主。所以每一个人都是服侍的人。我们你说我平信徒 啊好像一个 lay 这种啊这种这个 Christian 啊，我们所谓的平信徒，所谓的有资分的，其实在侍奉上面呢，每一个人侍奉都是一个属主的儿女啊，是基督徒的基督的门徒，都是服侍主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受试探的时候回答那试探人的那个撒旦，他怎么讲呢？他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当要侍奉他，当侍奉他，当敬拜他。所以那个敬拜跟侍奉把它摆在一起，就可以让我们看包括我们的敬拜都是在上帝面前的服侍了。就这是一个很根本基要的观念，这个奠定下来我们的生活就能够奠定下来。不是说我担任了什么职父我才叫做服侍的人啊，每一个人只要是蒙恩得救的，我们都服侍上帝，都已经有这个资格了。在希伯来书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就这样讲，他告诉我们说啊，耶稣基督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无瑕无疵献给上帝，那么他的血啊岂不更能。他那个地方因为他跟他前面的上一段做个对照，上一段讲到的是牛羊牲畜的血啊，旧约里面就按照律法的规定有献祭的条例，有祭司的职任，有献祭的条例，还有呢按照日子到什么时候来献祭，那些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良心，能够除掉我们的死的这个已经犯下的那个死的行为的罪行，不可以的。所以他在讲到耶稣基督的献祭的时候特别讲说岂不更能，表示说是真正能够，真正能够把我们的心我们的良心洗净，真正能够除掉我们的那个死刑，那个 dead deed 只有耶稣基督的血。那我们都在这个约里面，我们蒙救赎了，被买赎回来，我们都在这个基督的宝血里面被洁净了。他底下讲一句话很宝贵，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所以我们侍奉的资格原先被造就应该有侍奉的资格，就应该有侍奉的地位，但是失落了，没有了。亚当夏娃的失败，所有在亚当里的都与上帝隔绝了，我们没有办法能够真正站立在上帝的面前。一个罪人，一个污秽的，没有资格，一定被称义的，被洁净了，被埋熟了，我们有了新的身份，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所以每一个人都是侍奉主的人。换句话讲，保罗这边所讲的他是对每一位信徒讲的，这里面对每一位信徒讲啊，你注意看他在讲到第五节的时候是第五第六配对在一起的，第五节的时候啊是比较从反面的来讲，从消极的，从反面的，从我们的失败的那一边呢来对照衬托出那更积极更正面的。这个反面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这个属肉体啊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汇，一个片语啊，以后有机会我们查经的时候可以好好来讲。在马丁路德的这个他的那个讲义里面啊，因为他教罗马书啊，他在改教的那个时候啊，他教诗篇，教希伯来书，教罗马书啊，教加拉太书，他就从这里面整理出他的讲义，一直传流到现在来啊。在德国啊，他的那个他的讲义的原稿还有一些还存留下来的啊。那么他提到呢，你要读罗马书啊，有几个很重要的词汇你要先弄清楚的。那当然我们这边没有办法像课堂一样，我们先把这些要讲清楚。 他说像律法，我们一定要对律法这个含义到底在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在保罗的笔下，在保罗他传讲的信息里面，他提到这个律法。因为我们读到律法常常感觉到还有反面，很消极，很被动，这方面的也有很正面，很积极的。我怎么样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来重新来评估到底律法跟我们现在的生活，律法跟我们的信仰，律法在整个上帝的救恩里面它应该是什么样的地位，它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你看我们这一章里面，第七章里面我讲过律法诫命这样的词汇出现了37次，将近40次。那么里面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里面有正面的，正面讲到什么？律法是圣洁，诫命是圣洁、公义、良善的。但是呢，律法也惹动怒气啊，惹动上帝的怒气。上帝赐下律法，结果叫我们觉悟到我们都干犯，我们犯罪了。好像呢，有消极，有积极，有反面，有正面。哎呀，我们这个一定要把它抓得清楚啊！你读才容易有一个一贯的思想，不容易受到搅扰的啊。其中还有另外一个，在他的讲义里面，在他的书里面，他也提到，就是属肉体。这个肉体，我们华文圣经很多时候就提到肉体，肉体。那么到底它代表什么意思呢？结果你发现它有两个，至少有两大类不同的字眼，原文字里面传下来啊，翻译过来都翻译成肉体。有的时候同一个字，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意思。就好像我们这边所讲的属肉体，有指什么？就是我们这个 physical body， 就是我们这个血肉身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取了什么？取了肉体，取了血肉身躯。所以那个是一个意思，那个是一个意思啊。那么还有的意思是什么呢？还有的意思就是一个在亚当里还没有重生得救，没有被更新的，没有被救赎的，那个老旧的 unregenerated nature， 那个是什么？就是这里的这个意思，这里的这个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从上下文才能够来区分，才能够来判断。有的很容易一看就看出来了啊，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是他的家，他身体，那这个是我们一看就知道他是指着血肉身躯成为完全的人到这世上来。那么有的时候呢，讲到说肉体的邪情私欲，等会我们会提到加拉太书里面讲到圣灵与我们的情欲相争，这个情欲是什么？是我们肉体里的情欲相争。那这边的肉体指的呢，就是那种原来的那个 nature， 那个我们里面原有的那个 nature。 好，所以他这边讲了第五节，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讲说，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啊，表示说我们还在亚当里的那个时候，还在亚当里的那段生命里面，以前未重生没有得救的那样的光景，因为律法而生的恶欲叫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结果呢结出死亡的果子来。这个有时候你又看到了，这里面马上你就会注意到这个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好像这个律法也是从反面的角度啊来衬托出讲出来的，要感觉到有点差异。为什么律法？其实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底下的经文讲了，这个罪更显出是恶极了。为什么呢？因为罪它的权势，它用的那个依据的那个权柄就是什么？就是上帝的律法，就更显出罪的恶极的。为什么？因为上帝颁布律法叫人知罪，罪就趁这个机会就以这个来告诉人你犯罪了，你要死了啊！他死有一个毒钩，这也是保罗他在格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所讲到的，死有一个毒钩，死的毒钩是什么？就是罪啊！我最近注意到有顺在我们的这个 Facebook 上面啊，我们教会的 Facebook 上面，不断的打几节经文进去，其中有一节就是这节了 啊，死的毒钩 ，the sting of the death 是什么？就是罪。那么 the strength of sin 这个罪的权柄是什么呢？就是律法。你说律法，从这边你也看得出来，律法呢，就感觉起来是有一点点啊，好像被动的样子。的的确确，律法在那边呢、啊，我们要照着行。律法它告诉我们，你当如何行，你不应当去干犯什么。它摆在那边，它没有办法 enable us， 没有办法使我们能够行律法。这就是律法的一个被动的地方，跟圣灵、跟救恩呢不同。新的生命改变我们，重生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能要来学习，来效法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遵行他的教训和吩咐。所以这里面就有两个很不同的东西了啊，一个叫做什么 L， 这个唐牧师讲到他提到过，其实用的是马丁路德用的比喻。马丁路德讲到了什么？一个是 L law Dr. law 啊，这个不是 L O U， 是 L A W 啊。另外一个呢是 Dr. G gospel 福音。这个 L 他用的比喻是什么呢？用的比喻是 X 光，你在 X 光底下一照，你有没有这个问题被照出来了。但是这个 X 光没有办法医你的，他只是告诉你你有问题了，你要怎么得医治呢？你得去找医生拿到药，那个才能够帮助来治你的病。就像我们生命的这个问题呢，只能到福音，只能到救赎的真道。我们听的福音就是那个能够使我们得救的真理啊。这个是，这个是 G 啊，那个是 L。 这个 L 罪呢就用这个来使我们这个在肢体中，在我们肢体中那个恶欲发动，结果呢结出死的果子。这是旧的反面的。你注意看，保罗他常常先从反面的，先从消极的讲了之后，他不会停在那边，他继续要把正面的，把积极的讲出来啊。这一点我们平常可能读经呢没有读到那么细腻，这一点我是在这个中马田的这个讲经他的那个书本里面读来的啊。他一而再再而三，你看他花了前前后后有14年的时间呢，他讲罗马书，只讲到罗马书14章结束，15章讲一点点的样子啊。当然他不是每一个主日讲啊，他每一年都有一段时间按次序讲。所以常常经常他要提醒我们，读圣经尤其读罗马保罗的书信，我们有一些啊需要受到提醒的啊。他说保罗提啊，一定先把一个原则性的提出来之后呢，然后把里面的细腻的纲目重点好好的分析解释清楚。常常他先把反面的提出来，然后紧接着把正面积极的教训跟劝勉讲出来。就像这边一样，第五节是比较反面的，结出什么死的果子。底下呢他就从一个转折的一个连接词，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心样，按着圣灵的心样，不再按着呢遗文的旧样了。所以你看他把正面很积极的提出来啊，这个我们可以学的啊，就能够以后你注意你读圣经不要只强调停留在反面消极的部分，你赶快要找到正面积极的地方，两个配对在一起更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全面的认识了。所以这里面讲啊，说我们这个蛋字很重要，因为这蛋呢，就像什么？就像那个暮鼓晨钟一样啊，哐一声呢，就让我们整个人都清醒过来，就注意了啊。这边讲蛋 我们啊，我上个主日在这边也跟大家提过啊，好像这个 John Stott 他解释提摩太后书啊，我们图书馆有这样一本书，你看他小小的一本，他的一个讲座誊录变成了一本书，他里面分章分段呢，他就用三个四个担子，担你这属上帝的人如何如何，担你在我面前所领受的你要怎么样持守住，他就用这个字眼做一个分章分段的方法，我就很特别，很有味道啊！你读了之后可以帮助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注意，你读到的但什么，那马上你要注意的，为什么？因为这边有一个意义上，有一个重点上，方向上的转变，他告诉我们前面的是反面的，是负面的，是消极的，但是现在我们有正面，有积极的。所以在这边讲，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要按着心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所以我们要来问哦，那心灵的新样是什么样呢？我们应该如何来服侍主有心灵的新样呢？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我们应当如何活在圣灵中，我们应当如何行在圣灵中，我们应当如何靠圣灵得生，也靠圣灵行事呢？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啊，也可以变成一个讲座，可以变成一本书的啊。我们图书馆你都有这样的书的，你去翻去借，我们有中英两本的啊，有英文本，有翻译的这个华文本，好像巴克他写的啊，他巴克就是 Keep in step with the Holy Spirit， 那个华文圣经翻译成了。翻译成叫做活在圣灵中，有这样的中文的翻译，他那本书写得很中肯，写得很好的，大家可以借来读啊。之后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七章的后面，从第七节开始啊，里面也有一些内容，我会参考那本书里面的，那到时候我会跟诸位也重新再推荐再提醒这样的一本书，这些书籍可以帮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啊看看这些那些啊先辈长辈他们领受的，把过去累积起来，他们怎么样来分析来分解这个真理的道，可以帮助我们啊。当然不是说尽信书啊，不是只单看别人的书，我读中马田的讲经的这些书本呢，也不是完完全全照着他的来的啊。好，我们继续回过来，我们这里就要来问了，我们不要把这个问题弄得这么大，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们就单单从罗马书里面，就单单从罗马书里面，我们选几个已经有的，我们已经读过的，我们已经留意到的，我把它整理起来，一则呢，这是这内容里面的一部分，另外一则也作为我们复习的一个机会，我们再重新来复习一下，到底我们的信仰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保惠师圣灵在我们身上有些什么样的工作，做成了什么样的工作，继续做什么样的工作啊？那么这里面就跟我们服侍主按着心灵的新样有关联的，不是在按着那个遗文的旧样，不是在按着好像这些律法里面所规定的有什么样的职分，有什么样的礼仪，不再是，而是真正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身上都成全了，那么如何我们服侍主有心灵的新样。好，我们现在哈一个一个来看，这里面讲到什么呢？这里面讲到说我们呢、啊，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这里面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我们要怎么讲呢？这我们就得回到前面了，我们回到前面的第四节，诸位记得吗？第四节我们这边提到说啊，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别人，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 叫我们结果子给上帝。这里面呢讲到的是同一个人哦，是不是？是谁？就是你我同一个人。这同一个人呢，一个是死了，死了之后呢，所以我们脱离了，脱离了律法。那么怎么样又再归于我们的主呢？所以这个死还要有复活，还要有复活。所以他这边就讲到同一个人在我们的身上，同一个人经历了死与复活，与主联合在一起，脱离了律法，与那从死里面复活的主联合在一起。这个与主联合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所施行的，这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要来先认识已经做成的了。怎么讲呢？因为我上次讲过罗马书第七章前面那几节呢，保罗他有一些转折。他原来讲说律法管人是在人活着的时候，如果人死了，律法的效用就停止了。但是他接着下来就讲用婚姻的关系呢，就讲到丈夫妻子，丈夫如果死了，这个因活着的时候的婚约就到此停下来了。所以他的意思呢，就从原来是管那个人活着有效，那个人死了就没有效，进到变成两个人因着丈夫死了，所以那个原来与丈夫的婚约的关系呢就停止了。那么那个活着的未亡人，他可以有这个另外一段的婚姻，没有问题的。那么他讲到第三个第四节的时候，第三个小段落的时候，变成了是讲到一个人，同一个人，就是你我们怎么样归我们的主呢？所以他这边讲我们一定要死，那么我们死了之后，我们怎么又能够归于人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活，是不是？所以这个上帝的工作很有意思的，你看起来好像这个不能够相容，矛盾的，但是在有上帝他的工作，使我们死与基督同死，又使我们有复活的大能，胜过死亡，能够与基督同活。所以我们与基督同死同活，这就是第六章前面一开始他保罗用洗礼的这方式来提醒我们，我们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啊！所以我们好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我们与主联合，我们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我们现在又因着像这边所讲的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也复活了，我们归于我们的主，我们归于我们的主，就有了一个新的生命，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了，新的生命，有个新样。这是圣灵的工作。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上帝赐给每一位他救赎的人都有什么？都有保惠师圣灵，所应许的圣灵。保罗他特别强调这一点，我们虽然呢各个不同，来自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代，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身份，我们都不同，但是呢都归入同一个身体，通过什么呢？同一位圣灵，都是由一位圣灵的洗使我们归入这个身体。所以我们众人虽然多，肢体虽然多，但是身体只有一个，是因着圣灵把我们带到里面去的。而且呢，我们在基督的身体上，就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一样隐于一位圣灵，我们仍然在这一位圣灵的供应底下， 在这位圣灵的引导底下，有这位圣灵的同在啊，这是圣经上面讲到我们与主联合，圣灵的工作把恩典施行到我们身上，把我们洗入，这我们都领受了圣灵的洗，这个是很重要的，每一位都有圣灵的洗。在讲到圣灵的洗、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引导，有各式各样的那种讲法，其中也有一些啊，好是很正统的的信仰的人，但是他们的观点不同。我要跟诸位提呢，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人，圣灵的洗是上帝所应许的，是主的工作里面所成就的，因为他对门徒们讲说，那在我之前来的那一位施洗约翰，他来是用水为你们洗，那是悔改的洗礼，我来了是什么呢？施洗约翰也如此做见证，主耶稣基督也以第一人称的口吻跟门徒们交代说，你们曾经听过我这样讲，那一位在我之前来的用水为你们施洗，但是我呢是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你们不要离开，你们在那边等候，等候圣灵的洗。门徒们有没有这样的觉悟？有，门徒们有这样的觉悟，觉悟了之后啊，都领受了圣灵的浇灌下来，在五旬节那一天。不但如此，使徒彼得他自己更直截了当，在他的这个辩驳里面把它讲解清楚，因为他到了哥尼流家里面，外邦人的家里面，一个受割礼的犹太人跑到外邦人的家里面跟他们一同坐席，住在他家里面。哇，回来之后啊，他的同伴那些奉割礼的犹太信徒不开感恩会，开公审大会啊！这个按道理讲应该感恩啊，救恩都传到外邦人了，但是他们认为说，你干犯了律法了，你违背了我们的主制啊！哇，这个完全与我们的传统、与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好像相悖了，所以彼得就起来，他要来辩驳。他说：“我正讲的时候啊，我正讲的时候，圣灵就降临下来了。我正在向他们在宣扬，在传扬福音的信息的时刻，把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的作为啊，他成就的救恩向他们讲。他讲得很客气，他说我才正在讲，开讲还没讲完呢，圣灵都已经下来了。我想圣灵下来是他主动的作为，要解除啊犹太人在这一方面会提出来的这种啊纠缠，这种无理的指控。因为圣灵如果不直接自己降临下来的话，那么彼得他到时候他就很尴尬了啊！他如果说好，来，我来为你们按手，为你们祷告，叫你们受圣灵，那回去更糟糕了，把他的手要剁下来了啊！因为你干犯了这个他们的这个传统了啊！那这样的话不是就很尴尬了？圣灵啊，根本不要你人来了的人的参与，救恩上帝主动的。在犹太人的信徒当中，圣灵主动降临下来，有120人被圣灵充满起来见证，以后有3000位信主，这3000人也一样领受圣灵所应许的圣灵的浇灌。现在彼得到外邦人家，头一次正正式式福音打开这个门了，传到外邦人当中了，圣灵照样主动降临下来，要让人看救恩同一个源头，上帝主动的作为，没有说再有一个选民的救恩，一个外邦人好像次等的救恩，没有的。我相信上帝的安排作为啊，他有就是这样子细，这个完美细腻跟体贴，所以他回去，他对那些指控他的同胞，他说我正开讲，圣灵就降临下来。我这时候我就想起来了，想起来我们领受圣灵的洗啊，主所吩咐的领受圣灵的洗。那么 上帝也一样把这个礼物啊，把这个礼物给他们。那我是谁？我能够拦阻上帝的工作吗？我能够说我不为他们施洗吗？所以彼得亲口，这个大家回去自己读《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他讲到前半段，他讲到了就是圣灵的洗，每一个人都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印证我们是属主的。所以这个很重要。圣经上面在罗马书第八章啊，我们不久我们就要讲到罗马书第八章，他说啊，圣所赐给我们的是什么灵呢？是儿子的灵，不是奴仆的灵。如果还是奴仆的灵，我们就惧怕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个身份。现在呢，我们是做上帝的后嗣，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同为后嗣，因为我们领受了儿子的灵，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来见证，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里面很重要，第一个，我们与主联合，这个与主联合同一个人，但是呢经历了死与复活，死与活把它摆在一起，摆在同一个人身上，这就是上帝大能的作为，很特别的啊，你感觉起来好像很矛盾，但是在上帝无所不能，他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能够让我们看，也在每一位蒙他拯救，现在口称他为主，跟从他，做他门徒的人的生命里面一样，使我们脱离了捆我们的律法，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有这个死与复活的经历，这是圣灵已经坐在我们身上的。换句话讲，我们侍奉上帝，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就应当有这个复活的新样。难怪啊，保罗在第六章的前面那边讲，他说啊，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因为从死里面复活了嘛。复活是什么？是 new birth， born again， 是一个新的生命嘛。好像我们死又从死里面复活，我们重生了啊，我们有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是第一个，按着心灵的新样。所以我们的侍奉应当是活泼，应当是新鲜，应当是有生命的啊，不应当还是那种这个怨天尤人、死气沉沉这样子啊，不行，我们一定要很积极、很殷勤啊。第二个是讲什么呢？第二个是讲释放、脱离。这个相对词呢，就是什么？就是奴仆啊，说捆住啊。啊，我们这边就讲到。那你说什么地方讲到这东西讲最多？就在第六章的后半段，是不是？我们第六章后半段已经讲到了，这之前我们讲了，他那里面讲到什么？讲到说我们原先呢是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捆锁住了。现在呢，我们既然与基督同死，所以脱离了捆锁我们的这个律法，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所以律法的权势，这个罪的权势，透过律法来捆锁我们了。我们被释放出来了，我们不再做他的奴仆了，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基督耶稣拯救我们，是叫我们得自由哦，是不是？圣经上面讲，这个主就是那灵呢。那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什么，就得以自由了，是不是？一个是真理使我们得自由，一个是上帝的儿子使我们得自由，一个是圣灵，主的灵使我们得自由啊。还有呢，是一个叫我们得自由的律法啊。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因为律法，你觉得律法原来就是规范我们了，怎么叫我们得自由呢？圣经里面好像有些地方啊，是那种所谓的悖论性的 paradoxical 的那种的那个字眼。其实啊，生命的事情， 神的作为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常常是这样子。我们现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这个。你说我们得自由了，是我们不再在律法底下，我们在哪里？我们在恩典底下了，是不是？我们得自由了，我们不再这个在律法底下了，我们现在是在恩典之下，我们得到释放了，我们得到脱离了啊！刚刚我们起印经文也读到这一点，好像第八章一开头第一第二节我们就读到了，他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就不定罪了。不定罪的反面就是被称义的意思， condemn condemnation 就是 justify justification 的相对词。我们不再在耶稣基督里的，我们就不再被定罪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底下解释，因为啊，这个就是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再被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面释放了我们，把我们释放出来了，叫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叫我们脱离啊这个律法的捆锁，叫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权势，叫我们脱离死的毒钩啊，这个脱离开来得释放啊。所以在基督里面，在基督耶稣里面，因着他的救赎，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成全我们，使我们被称为义，使我们因着赐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得到释放。哇，你说得到释放，脱离了，得自由了，那么成为什么？成为义的奴仆，成为上帝的奴仆。那你这里面就是，这就是 paradoxical 的那种字眼了。你说明明你刚刚讲我们得释放，我们得脱离了，我们得自由了，怎么转过来变成我们做上帝的奴仆，做义的器具，做义的奴仆，这是第六章里面用的字眼呢？你看起来好像呢，好像相反，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你在罪的权势底下，你只有什么？只有死，只有败坏，只有死，只有啊结出来你自己都感觉到羞耻的那个果子，没有盼望，惹动上帝的愤怒，这一生的结局。但是你现在在基督耶稣里面，因圣灵这个赐生命圣灵的律，使我们被释放了，使我们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就有新生的样式了，我们就在基督里面，我们受真理的规范跟约束了。所以他这边讲啊，我们就能够顺服所传给我们道理的模范啊，这个字眼是很特别的，道理的模范，这个真理的模范，道理的模范，我想这里面指的就是指主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顺服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顺服。所以这里面很有意思的，你得自由吗？你得自由以至于你能够顺服真正的真道。你说原先呢，在罪里面那个自由是被捆死的，你没有办法来真正亲近上帝，没有办法真正能够过一个有盼望的生活，没有办法真正能够结出果子给上帝，不可能的事情。唯有我们被真理约束的时候，唯有我们成为义的器具，归给上帝做义的奴仆的时候，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得自由了，我们得释放了，我们进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呢？这个阶段呢，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领受了圣灵了，所应许的圣灵，我们开始这个在圣洁的这个光景里面了。结果你马上注意到，那个时刻，你蒙恩得救开始的那个时刻，就是你进入到一场战争的时刻了的阶段了。 可能你的觉悟没有到那么样的深刻，但是慢慢慢慢你一定会觉悟到的。这就是什么意思呢？这就进入到啊，圣灵在我们里面，在地位上面他告诉我们，我们脱离，我们释放了，但是我们还活在肉身里，这个肢体里面还有这个律，就是我们之后要讲到第七章的后半段就会讲到。第七章保罗他这边讲，他说我每次呢想要为善的时候，我里面就有另外一个念头，就有另外一个律把我拉去，哎呀，在我里面呢就有一个拔河了，就有一个你来我往的这种挣扎了。他这里面就到一个地步说，我心里面的意思是喜爱上帝的律法，但是呢我肢体中另有一个律，这个律呢要想办法跟我心里面的律交战，要把我掳去随从什么律啊，犯罪的律，就还是一样回到原先的。这里面就有一个什么，就有一个交战征战。所以按着心灵的心样，按着圣灵的心样侍奉的人所过的生活，是一个既被释放脱离得自由的生活，又是一个顺服真理的模范，一个成为行义的工具，上帝的奴仆的这样一个生一个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身份，一个生命，同时是一个征战交战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交战的生命。我们不是因为我圣洁了，所以上帝才把圣灵给我。不是。我们可能有了这样的一种潜意识的错误的观念，以为呢我先搞好了，搞好了之后主啊我 ready 了，他把圣灵浇灌给我。不是啊，是我们还是罪人污秽的时候，他来洗净我们，他乐意要住在我们里面，圣灵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圣洁，洁净我们。所以这是上帝的工作。我之前讲过说献上，我引用哥罗西书里面第一章第22节的经文，大家记得吗？因为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他的死，所以呢把我们呢引到他自己的面，完完全全引到他自己的面前，主上帝所做的工作，把我们带到死，是他把我们引来，而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回应，把我们自己献上啊！所以这个是他把我们引来，我们自己要献上，同一个字眼，但是这个角色不同啊，这个相对的角色不同，是我们每一个人就进入到征战的地步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加拉太书保罗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这样提，他说我们在基督里面享受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能够把这个自由当作一个借口，既然自由了，成为我们放纵情欲的一个托词，不行，而且反而是要让我们察觉到，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入到一个征战的圣灵与我们肉体的情欲交战，圣灵与情欲征战，情与圣灵征战，要我们呢能够过一个结出圣灵果子的生活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他这边讲，他说我们现在呢能够结果子给上帝，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了，我们得释放，我们得自由，我们进入到这个征战的过程。好，那么按着心灵的心样来服侍上帝。第三方面是我们的身份地位，那我这个要快一点讲到什么？原先我们在亚当里面，原先我们在律法之下，现在呢不是的，现在我们在基督里，现在我们在恩典之下了，是不是？这都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了。好，第四样，我要把这个做一个结束了。第四样啊，这个按照圣灵的心样来服侍上帝，里面一定有爱的记号，这个爱充满了，一定是与上帝和好，有爱的记号，爱里面啊 没有惧怕，爱里面表明我们与上帝已经和好了。你说什么地方保罗他在罗马书里面提到这样的事情呢？有，就在第五章里面呢。你记不记得在第五章里面他讲到说啊，说盼望不至于羞耻，第五章的第五节，盼望不至于羞耻啊，因为为什么？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上帝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在我们心里，按着心灵的心样来侍奉上帝，一定是出于爱，一定是一个很甘心很甜美 的侍奉。而且呢，以上帝为乐，以神为乐，以上帝为乐， Rejoice in the Lord。 一个侍奉上帝的人，如果我们整天板着脸苦哈哈的那种，很没有办法享受喜乐，没有办法享受这个安息那种呢，我们应该回过头来，很可能我们还掺杂着疑问的旧样在那边侍奉，还有很多是从自己做出发点的那种侍奉，那这样的话就很苦了，就会到一个地步怨天尤人。一个人修养到一个地步啊，能够不怨天不尤人，那真是人上人啊，一等的，这世界上面很少这样子啊。孔夫子他自己讲，他说他不怨天不尤人，哇，我读了他的这个，我是很佩服，我相信他蛮诚实的，可能他真正做到这种地步了。那你说世界上面还有什么样的人？有这样的人能够不怨天不尤人，你听他讲，与他相处，你都会喜欢上他啊，就好像唐崇荣牧师一样哈。你看到他，诶，他真的，他没有说我真是苦啊，这么重的工作，这么多的事情，很少这样讲。他自己在台上他都这样讲，讲了这么几十年了，我们私底下跟他相处看，诶，是哦，他只会讲到说我们还有些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怎么样来，他还是从这个方面来的，没有说啊，够了够了，太多了，你要整死我啊，我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点，我的精神就是这么多，不可以的啊，他不会这样子的啊。他听到有人很殷勤的时候，他很高兴的啊。要以上帝为乐，以神为乐，按着心灵的心样，我们来服侍上帝。就在罗马书的这五六七八这几章里面，我们都已经可以整理出这么几样的。圣灵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是使我们与主联合，有经历的死与复活这样的一种新生的改变，重生的经历啊，这是第一样。第二样，圣灵使我们得释放，脱离了捆我们的律法上，脱离了罪的权势底下，脱离了死的毒钩，脱离了，所以我们能够有新生的样式，我们自由了。但是同时呢，就使我们能够顺服真理的模范，道理的模范，能够顺服啊，就是有约束，但是这个约束呢，是在真理的约束里面，不是在邪情私欲的捆锁里面，这个很不一样的。你们表面上看好像用的字眼都叫做上帝的奴仆，义的奴仆，你说还是做奴仆吗？但是那个不一样，那个身份地位价值完全不一样，你前面的那个果子盼望都不同了啊！你不可以说只从字眼上面来对照看，我们不再在亚当里，不再在律法底下，乃在基督里了，这也是圣灵所成就的工作，在恩典之下了，我们能够有爱的记号来侍奉上帝，来服侍上帝，与上帝和好，以上帝为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主，我们感谢你，这里面有太丰富太宝贵的教训，这是吩咐，这是教训，这是要我们能够明白了，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流露出来的改变，能够认出来的那个改变。我们也真愿，我们也真羡慕我们的生命能由爱的记号来侍奉，能够有自由，能够有顺从道理的模范的这样的一个地位，我们 成为义的奴仆，我们也能够以主为乐，更不逃避那我们所进入的征战里面，因为圣灵来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使我们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得胜。恩主，我们要感谢你，这有许多宝贵的这个教训真理都是在救恩里面已经成就，我们都已经置身于其中，享受你已经成就的这些恩典。我们所要的是主您使我们能够觉悟，能够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新生的样式，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来敬拜，来侍奉我们的恩主。愿主你自己的恩典能通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改变我们。愿主你自己的心意能够在我们的身上能够成全，能够达到你心中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地步。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